还有一些战争，还有各种各样这个犯罪的事情，其实都是给人的生活呢带来了不安。这个到目前为止，在美国已经发生了几百起枪击事件，让多少人死亡，以后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都不要有侥幸心理，以为我们都是绝对安全的。那么因此我们就需要保护，那谁来保护呢？比如婴儿有父母保护，那么国家呢有军队保护，我们发现有的军队保护不了他的国家，乌克兰就是个例子。那么这个老百姓有谁保护呢？有的人希望警察保护，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很多老百姓就是警察打死的。那医生呢？我们希望病人希望医生保护，但有很多病人也是因为医疗事故而产生的。当然这并不是讲医生也会伤害人，偶尔会发生一两个。我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些人能够绝对的保护哪些人。很多的孩子，比如我们讲孩子需要父母保护，很多的孩子就是父母伤害的。所有的人，如果你安静下来，你思考，你就会发现伤害孩子的第一伤害者往往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孩子一生下来都是很好的，都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父母给他很多伤害，所以使孩子长大以后要么自卑，要么各种各样的性格。其实我们会发现呢，有时候我们想保护别人，反而我们伤害了别人。那么有没有一位能够保护我们又不伤害我们并且又有效的保护者呢？难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就令这个世界蹂躏，就是这样的痛苦恐惧不安的活着吗？然而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保护我们的，那就是神。所以今天呢，我就选择了诗篇121篇跟大家分享这位保护我们的神。那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我们需要了解他，认识他。我们大家一起看这篇诗篇，我们一起读。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等，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等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我们为这段经文向主献上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创造我们。当人类犯罪堕落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又拣选救赎了我们。为了救赎我们，你牺牲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的生命，并且我们相信你会一直保守我们直到见你。虽然在世界上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危险，但我们相信这一切的艰难和危险都是你为了操练我们，让我们更加健康成熟。所以我们相信在任何的危险之中你都与我们同在，你都会保护我们。所以我祈求你用你的话安慰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生活中遇了疾病危险患难的时候，让我们不要灰心，不要绝望，不要埋怨，让我们抬头仰望你，因为我们相信你是能够保护我们的。因此也求你赐福我们中间的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因着对你的敬拜享受你的喜乐同在与安息，也唯愿我们所做所讲的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那同样我们为了了解这段经文呢，我们需要对这段经文进行一些观察和解释。那这篇诗呢是诗人对保护他的神的一个歌颂。诗人强调神是一位保护者， 那么诗人更重要的强调什么呢？这位保护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其实他是强调神的能力。神不仅愿意保护我们，神也有能力保护我们。比如说我们父母，我们都愿意保护我们的孩子，但我们可能有时候没有能力保护他。但是神不仅愿意保护我们，他也有能力保护我们，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神。那在这篇诗篇大家留意呢，保护，首先他讲帮助，然后呢保护，贯穿整个经文，在强调神的保护和帮助。所以他是一位保护者，并且他是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大能者。那么这篇诗篇呢，是作者他亲身经历过的，他经历了千辛万苦以后，对经过各种各样的灾难的前这个朝圣者而言呢，保护是最重要的。那么诗篇的作者他曾经经历了各种艰难，而在各种艰难中神保护了他，他有这样的经历。也就是说在人生中保护是最重要的，尤其是我们基督徒如果长途旅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会遇到各种灾难或者危险，那我们都需要一个保护者。那么谁能保护我们呢？那就是神。那有的弟兄姊妹讲了，既然神保护我们，为什么我们还会遇到那么多难处呢？根据圣经的教导，基督徒所遇到的每一个难处都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考题，神要试验我们，让我们在试验中成长。那么有时候我们在试验中我们可能会失败，那么我们应该谦卑，我们知道，哦，原来我们是不能胜过的。那有时候我们经过一些试验呢，我们得胜了，那我们的信心呢就成长了。所以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艰难，那都是神要考验我们。那么有的人生活的艰难小一点，那就是神对我们的考验小一点。就比如说你给幼儿园考试，那可能就问他一加一等于几，就这么简单，他说等于二，哇，就了不起了。那么对一个大学生考试，那可能不会考一加一等于二。如果神对我们的考试越难，你的生活中经历越难，那可能你的灵命呢就比较高一点，所以神要给你出一些难考的题，这是正常的。所以我们生活中都是考验，任何时候我们都相信神会保护我们。那我们需要，那么保护我们的神他是位什么样的神呢？我们常常讲要认识一个人嘛，我们教会聘请牧师，我们都会经过几轮聘请来一段时间，发现呢搞错了，原来这个牧师这么糟糕。所以呢那个我们认识一个人不太容易，那我们认识这位神呢，那你看圣经讲神有66卷圣经，所以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看神。那有的人年轻人谈恋爱，哦，跟一个女孩子跟一个男孩子认识好久，觉得100%相爱了，结婚几个月以后后悔了，发现上当了，原来这个人跟我恋爱期间全在伪装。我们会发现呢，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认识了，我们后来才发现呢我们认错了。那对神的认识呢，你不能认错，你一定要正确的认识他。那怎么才能正确的认识他呢？我们就是看圣经是怎么讲我们这位神的。神不需要你去猜，也不需要你去琢磨，你只要看圣经就行了。神把他所有的事情都明明白白的告诉了你，如果你还不能认识他，那就是我们的懒惰，因为圣经看完你就了解了。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认识神，认识这位保护我们的神。那我跟大家讲四点，是这个诗篇里讲的四点。这篇诗篇的结构非常清晰。第一，在1到2节讲神是创造天地的神，在3到4节讲这个神是不打盹的神，因为他不睡觉，他不会累。5到6节讲呢，神是保护和荫庇我们，就会照顾我们的神。7到8节讲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先讲第一点，神是创造天地的神。诗篇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诗人当然是诗，首先他讲向山举目，他看山，他就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他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为什么向山举目呢？这篇诗篇的作者是大卫。大卫曾经因为逃避扫罗的追杀，他躲避在山中，他在山里面经历了神的保护，所以他说我向山举目。因为他在山里面，他知道山是比较坚实的，圣经有好多经文用山来象征神的能力，用山来描述神的保护，用山来强调信仰的坚固。就是这洛杉矶有很多山，任何一座小山你想给它搬回家都不容易，你想给它推倒也不容易，因为表明它很坚实。大卫曾经在山里呢，他经历过神的保护，所以他说我向山举目。然后呢，他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么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那篇诗篇很有意思，他提出问题，但是自己回答，马上回答案。他的网的帮助呢，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那么如果这个山是坚固的，而创造这个山的上帝，可想而知他是有何等的能力呢？如果我们到山上去看，这个有时候我们大家去走路发现很多山啊，可能石头很大，我们觉得非常惊讶，这个石头哪来的呢？那我们相信是神创造的。想一想一颗石头我们都觉得了不起，那么如果一座山、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世界，这多么庞大，让我们无法想象，而这一切都是神创造的。诗人作者大卫借助山讲到神的保护，他透过高山望向宇宙，他说我要向山举目，他透过他看到了山。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从山讲到天地，他透过山看到了宇宙，他又越过了宇宙万物，望向了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一步一步的往前，大卫想到了神。那么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生活中会有难处，你不要两个眼只盯那个难处。你当你遇到了你一些不喜欢的人，但是也包括你不喜欢的牧师，你不要只看那个不喜欢的人，你看到不喜欢的人越看你越生气，你要透过那个你不喜欢的人，你再往前再走一步。神为什么要安排一个不喜欢的人跟你在一起呢？那就是操练你的看到神。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马路上开车，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开车从来不生气的，那你真叫有忍耐。有一句话，好早之前我们教一个老弟兄，上海的一位弟兄，我们叫他吴伯伯，他说道路上练性情，一个人有没有忍耐在哪里能看到呢？开车，你们承不承认？道路上练性情，赌场里选女婿。如果你到赌场里能有人，你在那里还能选到女婿，可见这个人多有耐心。而这话讲得非常好，因为这个路上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让你发脾气的。生活中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要当我们遇到这些烦恼的事情，我们想这是操练我忍耐的，就是最简单的看见。如果你不这样看，你只有生气。我们看到很多不合理的事，很多不合理的人，很多不讲理的事，也有很多不讲理的人。那这些人为什么临到我们呢？神就是让他们操练我们的。可能那个操练我们的人，他们将来要灭亡，他们可能会下地狱，他们可能很糟糕，但是他操练了我，这本身是好的。这个南开大学，创办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是美国乐克菲勒基金会，当时捐款50万美金，50万美金是可以在中国那个时候可以建一所大学，但是呢，乐克菲勒基金会要求中国要办两所大学，就是这50万美金分给两个学校，而另外两个学校想拿着一个人拿25万美金，你自己还要筹25万。那么当时呢， 有25万，张伯苓拿了这25万创办南开大学，他没有那25万上哪找呢？为什么跑天津呢？因为当时的很多在北京当官的那些爷们退休以后都到天津去住养老，所以天津都是有钱人。然后呢，他就跟那些募款，那些军阀募款建了南开大学。那么这些学生去上大学呢，年轻人都血气方刚，充满正义嘛，就跟张伯苓讲说，你不该要那些肮脏的钱，那些军阀的钱，都贪污的钱，你怎么能要他们的脏钱呢？张伯苓苦笑一声，他心想，我也不要这些钱，这大学不成立，你们能来读书吗？你还能指责我吗？但张伯苓不生气，他笑着讲，他说啊，鲜花都是粪水浇出来的。知道什么叫浑水吗？可能在美国生长的城市农村那个大便小便拉的那个地方，那就是浑水，那叫粪水。但是粪水很肮脏，但是能把庄稼浇出来的庄稼浇出来的鲜花很好。所以他说，鲜花都是那浑水装出来的，这些肮脏的钱就是养你们这些鲜花的。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很多肮脏的事情，很烦恼的事情临到了你和我，让我们成长了，上帝要借着这些事情来操练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把眼睛只盯在眼前的那个难处上。大卫如果将眼他只看着那个追杀他的扫罗，他只看见那个逼迫他的扫罗，估计他就可能气就气死了，对吧？可能恨就恨死了，可能是去跟扫罗决斗也被打死了。但是呢，他透过扫罗的追杀，他去操练，他透过山，他就看到山的创造者，他看到了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生活中会有很多难处，就是操练我们的，让我们看到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神为什么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我们不能完全知道，但有一样我们知道，就是神要操练我们。所以大卫在经历各种各样的艰难之后，他不但没有灰心，他更加坚强，他不但没有放弃信仰，他更加依靠神，因为他知道神在保护他，并且呢，他相信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的神，所以他对神完全信赖，他在逃难之中仍然能够安枕无忧，因为他相信神有能力保护他。那么大卫是经过各次各种各样的追杀，经过多次的磨难之后，他的信心才坚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信心，我们才能更加坚固。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单打独斗，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能够打过美国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是不说天天打仗，美国是年年打仗，所以他有经验。你比如说很多国家从来不打仗，那个军队天天在那练，你真正拿到战场上那不一样的。这美国今天打中东，明天打这里，明天打到处打，所以他有各种各样的战争经历，所以就是叫久战沙场。大卫就是一个经过各种各样的艰难之后，他也是个久经沙场的人，所以他的信心坚固，所以他建立的以色列国如此坚强。那么弟兄姊妹，讲到这里呢，生活中如果有艰难，我们不要害怕，每一次的艰难都是你经历神的时候。如果你躲了或者你埋怨了，就是你错过了那次机会。突然有个艰难来了，你凭着信心去面对呢，那次你是在经历神。到底神有多奇妙呢？你经历过以后才知道。在这之前跟大家讲过丹以理书，丹以理的三个朋友因为不拜尼布加尼撒所立的金像被扔在火窑中。假如这三个朋友在这之前妥协了，他不仅仅是信心软弱了，不仅仅是放弃了信仰，其实呢，他也少一次经历那个神级大能的机会。因为他坚定信仰，不拜尼布加尼撒的金像，而被扔在火窑里面。那么他经历了那个神级大能以后，他更加相信神。所以有时候一些灾难来了，我们不要躲，你也躲不了， 你躲哪里去呢？圣经里有个人会躲，约拿，让他去传尼尼微，他往塔斯，躲得了吗？没有躲。所以弟兄姊妹呢，你也不要躲，你也躲不了，经历他，去经历。那么第二个，我们讲我们的神呢，他是不打盹的神。诗篇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诗篇121篇前面两节是大卫的引论，3节到8节全是应许。你会按比例来说，整本圣经没有哪一段经文，哪一卷书有这一篇的应许多，了不起吧？从这个后面全是应许，一连串的应许。那么这些应许就像什么？就像我们往神了，大家有那个水啊，一个小石头打飘飘，你一个石头扔过去，后面一连串一串一串的，我们称的叫涟漪，就是一串一串的，就神的应许呢，一步一步在扩大。那么在下面呢，使用了一些代词、一些名词、代名词，比如他、你，使用的都是这些，使用的他和你。那么这些应许，我们看，首先3节应许，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为什么？因为保护你的不打盹，保护你的也不睡觉，所以我们不要惊慌。神应许我们不会让我们的脚摇动的，就是神不会让我们脚是什么呢？脚是我们身体最下面的部分，脚摇动了人就摔倒了，就是说神不会让我们跌倒，神会保护我们。因为这位保护我们的神，他不会不留意的。比如我们有时候遭灾难了，难道神不看顾我们吗？神从来没有睡觉，神也从来没有打盹，神两个眼直直的盯着我们，就像保护，就像我们保护一个眼中的瞳人一样的，神保护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会有任何的闪失。那有的弟兄姊妹讲了，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疾病呢？啊，我们家孩子怎么遇到事情了呢？我们家怎么这么多难处呢？一方面就是神操练你，一方面神也让你尽责任。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信神呢，信成了宿命论。这个基督教里边有个神学叫预定论，比如说神预定谁得救谁就得救，神预定谁不得救谁就不得救。其实预定论仅仅限于救恩论。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开车，我一不小心我们撞到别人车了，你想了，这都是神定好的，你胡扯八道，神怎么定？神管你这个事情干什么呢？那有的弟兄们讲了，啊，你难道不相信神的保护吗？如果你们真的有信心，开车两个眼闭起来开，你敢吗？那我讲什么意思呢？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小事，那是因为你不小心，你对吧？今天一不小心一转头碰墙上了，啊，您就以为那是神让你碰的，那是你不小心。就是说，100%是神的恩典，100%是你的责任。我最近跟一个弟兄分享，就说他很忙，忙着呢没时间照顾孩子。我说那些事你可以不忙，但是照顾孩子你必须忙。那些事是神的事，你为什么要管神的事呢？哎，照顾你的孩子那是你的事，你脱不了的。今天很多基督徒没有明白基督教伦理。其实我们讲基督教的文明，我们讲基督教的伟大是什么呢？是基督教伦理的伟大。当然有一位我们的救主，那我们救主的伟大在哪里呢？就在我们基督教伦理表达出来。今天很多基督徒忽略了基督教伦理，不该他管的他很认真。什么是不该你管的呢？举个例子，一件事你不做还有好多人做，这件事你可以不管。什么是该你管的呢？这一件事你不做就没有人替你做，那就是该你管的。举个例子，国家，这个国家没有我们，还有好多人可以当总统，好多人可以当检察官，好多人可以当警察。可能，当然我们可能有责任，但是可能你不一定必须有责任。比如你在家里当爸爸，你今天不尽责，没人替你尽责， 这就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没人代替你来当丈夫，没人代替你来当妈妈，没人代替你当爸爸，这都是你要管的，这是你必须管的，也只能你管，没人代替的。比如教会，我们不要这个国营牧师了，没问题，可以找无数个比现在国营牧师还好的。所以教会不是必须的，我们可以隔三差五的换他两个牧师，但家里的爸爸能换吗？妈妈能换吗？大家明白我讲的哪个重要吗？所以相对于教会和家庭来讲，家庭比教会更重要。那么国家呢？当然家庭比国家更重要。但是很多基督徒今天有的地方有你没你都行，就是有可有可无，他很专心，当然没问题，你专心没问题，但是那个该你专心的你别忽略。比如你从来没有忽略你的家庭，你在那些不该你管的事情你管上一件两件也没问题，但很可怕的是什么呢？不该管的他花心思了，该管的他忽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丢过儿子，我呢有一个经历，因为我这个人呢有很多毛病，但我也有一些优点。比如我帮朋友办事，我从来是非常认真的。那么我在我这个小儿子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现在不记得，就大概那么大，反正很小。然后呢，我有个朋友找我帮他办事，那我真是出人又出车，拉着他们去办事。但是我突然走，我想了，我需要买点东西，我就跟车停那里，我跟那个帮他办，帮我，我请他帮他办事，请我帮他办事的人跟那，你们帮我看着儿子别下车，我到这买点东西就回来。结果前脚下车，因为那个车上的人儿子不认识，他也下车了。可恶的是什么呢？儿子下车他们看到了，那等我回来呢，儿子没了。那我就问他们，我说我儿子呢？他说你下车他跟你走了呀。他们误以为儿子跟上我了，也不是说这帮人有多么可恶、啊、我当时脾气化了，我破口大骂，全给他们赶下车。我帮你这些人，我给你们办什么事？我儿子都没有，我还帮你办什么事呢？当然我是性格脾气不好，费出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我儿子找回来了。那我仅仅发生这一件事，从那以后我不管到哪里，这俩儿子我都得拉着他，那再也不能让他再丢了呀，对吧？那再丢一次，第一次丢了已经不可饶恕，再丢第二次怎么办呢？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丢过儿子吗？你们丢过女儿吗？你们肯定讲没有丢。我告诉你，我们的孩子正在从我们手里往下滑，你们承认吗？你肉体上你的儿子还在你家里，你的女儿还跟着你，心灵里面你觉得你们的儿子在跟着谁？你们觉得你们的女儿在想什么？我讲这一点你们承认吗？我们正在弄丢我们的孩子呀。想到这一点是我最着急的，也是我最伤心的事。我们中国人都强调爱孩子，我们基督徒都强调爱孩子，你真的爱他们吗？你给了他什么？你看看我们的孩子们，在美国洛杉矶创新神学院的原来的教授董家华，他做的统计，我在这里已经讲了好多次这个人的名字。他这篇文章叫《流失的性爱带》，美国全美国50%以上的孩子长大了是不跟爸爸妈妈去教会的。如果用于华人身上，85%以上孩子是不来教会的。什么原因被我们弄丢了？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从小学从幼儿园我们带他来教会参加主日学，我们一直带到高中，所以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带他来做礼拜十几年，等他到了大学，他竟然这十几年竟然没发挥功效。那么这十几年教会做了什么？这十几年我们父母做了什么？难道我们不该悔改吗？当然我们很多人怎么讲呢？现在的年轻人悖逆，好，这一句话你把你的责任完全推得干干净净，但是将来在上帝那里你推得了吗？所以你不要以为这是神不保护你了，就是该你尽的责任，神要让你负责，神要提醒你。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神的保护是有效的， 哎，我们的责任也必须跟上。我们不跟上责任，那是我们要付代价的。你不要以为啊，神会保护我们，我什么都不要干了。神保护我们，就是让我们要警醒，就是让我们要跟随他。鼓励弟兄姊妹，那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不要害怕。比如就算我们的孩子软弱了跌倒了，我们仍然不要放弃他们，我们为他们祷告。奥古斯丁，今天基督教没有人比奥古斯丁还伟大的。那么可以讲，耶稣之后就是保罗，保罗之后就是奥古斯丁了。那么这样一个对无论是对东正教、天主教还有今天的基督新教，如此影响的奥古斯丁，他一生下来就是个敬虔的人吗？不是的。奥古斯丁从小到大，他说到他后来做了米兰大学的教授，他说所有年轻人干的所有坏事我都干过。大家想想，你们脑子里想想，现在年轻人会干多少坏事，奥古斯丁说我都干过。他的母亲莫妮卡信耶稣以后，为他每天都痛哭流泪的为他祷告，祷告9年，奥古斯丁信耶稣了，成为一个基督徒，后来成为一个神学家。今天我们教会讲的很多重要的神学、教育神学都出自奥古斯丁，可见多么了不起。所以说神的保护是有效的，虽然他走了那么远，神还是给他带回来。所以神不会让我们失脚，也不会让我们睡觉的。虽然有危险，我们感恩神保守我们，就是在危险中的时候你才更知道神的保守。但以理，那么因为尼布甲尼撒规定不能祷告，他还是照样的窗户开开面向耶路撒冷祷告，后来被扔在狮子坑中。那么关了一夜，国王喊一声问丹以理啊，你的神保护了你吗？说愿王万岁，我好好的啊。国王高兴的不得了，狮子居然没吃他，将他从狮子坑中救出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的，既然神保护我，可不可以让我不遇见危险呢？如果不遇见危险，你怎么知道神的保护呢？如果不遇见危险，你还承认神的保护吗？所以说在危险中神会与我们同在。那么第三点，保护我们的神是保护荫蔽我们的神。5-6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蔽你，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那有的地方就讲了，太阳和月亮也能伤人吗？诗人用诗来描述，就是在任何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伤害我们。诗人呢在继续扩大经文，在继续往前走。不仅前面讲神是不睡觉的，这里讲了呢也没有别的东西能够伤害我们。其实这就像这两节经文是向这位以色列人保证，神是赐以色列人有特权的神，神保护以色列那是他的特权。那么这种保护呢在诗人的身上得以应验，因为大卫就是遭遇了九死一生，最后成为以色列的国王，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直到今天以色列人也没有出现一个还比大卫伟大的君王。所以后来评价以色列所有的王用两个人来比喻，好王就是像大卫一样，坏王就是像耶罗波安一样。比如评价一个王，这个人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效法大卫。你看这样的王呢，就是不效法大卫，说明这个王还没坏透顶，还没坏透顶，叫不效法大卫，就没达到大卫的标准。如果说一个王很坏，说什么呢？说他就像罗伯安、耶罗伯安一样，那说明这个王就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个水平线以上的，说他还没有达到大卫的标准。在这个水平线以下的，就是说他就像耶罗伯安一样。可见大卫多么了不起，就是不但看以色列历史，看今天的历史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美国选总统，还能不能选出像林肯、华盛顿那的总统呢？看这样子是不会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民风也出不了这种人，今天的百姓也配不上那的总统了。民风自下，知道吧？有的国家独裁，为什么出现一个独裁政府呢？因为那些百姓只配这样的独裁政府。所以以色列人在败坏，所以他们的国王一代不如一代。大卫是以色列最优秀的君王， 是以色列最了不起的君王，他不仅仅勇敢，他也有谋略。想了解大卫，那就去看撒母耳记，你就知道大卫是一位多么有治国策略，又是爱民如子的一位好的君王。那么一个国王，今天其实大家如果投票啊，你们选总统该投谁呢？投票之前把撒母耳记看一遍，看这民主党共和党两个总统哪一个身上能找到跟大卫的特点的，你投他大概不会错啊。如果你只看从来不看圣经啊，看你喜欢的那个王，那是世人的标准，我们基督徒的标准是不应该这样的选，知道吗？应该看这个王他像不像大卫，看看他还是像耶罗巴安，你就知道选谁了。所以这经文就是向我们应许，神是保护我们，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我们。那么大卫这个诗人在踏上这个旅途，他望向山岭，他滑向了神的保护。现在呢，他又想到了白天和黑夜，他也想到了神的保护。其实白天和黑夜有时候也象征着未知领域，黑夜对吧，就是未知的，比如以后我们会遇到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么也不知道还会出来个什么怪病，也不知道会出来什么怪事，我们真的都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相信，不管以后出现多少未知的事情，我们相信神也能保护我们。所以我们不用对未来有多么担心，我们不用对未来有多么害怕，但我们相信在任何时候神都与我们同在，神都能保护我们。就像大卫一样，大卫在逃避扫罗的追杀过程中，他真的不知道前面会遇到什么。举个例子，有一件事，大卫被追杀的时候逃到了灰利士，当他逃到菲利士以后呢，遇到一个麻烦。什么麻烦呢？菲利士要跟以色列人打仗。那么对于大卫这种人来讲，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的危险，他觉得自己必死无疑。那么为什么呢？菲利士人想了，大卫会不会是以色列派来的间谍呢？那么当平安无事的时候，可能菲利士人不在乎你大卫是个什么，问题是现在菲利士要跟以色列作战了，哎，在菲利士这里却有一个以色列的大卫，虽然他被扫罗追杀，谁敢保证这不是苦肉计呢？大卫料定菲利士王，菲利士必杀他，逃是不可能了。大卫怎么办呢？装昏，傻昏了，并且呢，这个菲利士王试验多次，各种观察，发现这个人真的疯了。哎呀，想一想，这个人疯了没作用，我何必还杀他一刀，还落个杀人呢？最后大卫逃过一劫啊！我们讲啊，这是大卫的聪明，逃过一劫。你们真的觉得这是大卫的聪明吗？那么对一个君王来讲，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当过君王啊，我们不知道君王的心。中国人怎么讲？量小灰君子，无毒不丈夫。那么按照正常的常理来讲，不管你大卫是疯还是傻，给你杀掉，这才真的是一绝后患。任何事无论如何，大卫就算装疯，他也只是侥幸心理，他也不知道能不能逃过。其实真正保护大卫的不是大卫装疯，真正保护大卫的是神，神调动了他的心。箴言书说，君王的心像龙沟的水，随着神调动。神调动了腓力斯王的心，决定不杀他。所以大卫明白，我们今天在这里猜来猜去的，我们以为什么人，但是大卫自己告诉我们，那是神保护了他，他相信了神。经过这些事，因为他万万没料到，对我们的很多前面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走的对，我们以为我们选择的对，我们付出了千辛万苦，我们达到了目标，结果我们发现呢，拿到了一个麻烦。那这世界上很多这样的事，你以为那是好事，结果那就是麻烦。 总之这个世界上有好多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无法揣测的事情会临到我们，但是也不用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神却知，我们无法意料，神早都意料到了。关键不是靠我们的聪明，是靠我们要依靠神。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不要以为自己很和平很平安，你也不知道哪天灾难就突然临到了你。当灾难临到你的时候，你恐怕因为你从来没有任何预备嘛，你可能更加没难以预备。那么最后一点，神也是无所不在的神，未知的领域无论在什么时候神都管，其实无论在什么地点神也都管，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那么诗篇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直到如也直到永远。那么神的应许呢继续在扩大，从朝圣者眼前所关注的事延接到他个人的全部。诗篇在内容这个应许不断在扩大，免受一切的灾害不是指我们生活中没有忧虑了，这个免受一切的灾害呢乃是指武装齐备的战争在战场上免死。诗篇二十三篇四到五节讲，就是这个明知道死因的幽谷他却能面对，明知道面对死亡的幽谷他能够面对。为什么呢？因为有神的保护。在战场上只要我们装备齐全就能稳操胜券。所以免受一切的灾害就是神对世人的应许，神要保护他免受一切的灾害，保护他的命。在路加福音怎么应许我们呢？就神保护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丢失，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找一些平行经文，免受一切的灾害，就神保护我们很细，细到什么地步呢？这篇诗篇没有讲细到什么地步，但是我们在路加福音发现什么呢？神保护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丢失。那么再稍微往前多看一点呢，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十八到十九节的上文是十六到十七节，就是提到什么呢？被追捕和殉道。也就是说当我们被别人追捕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就算走到刑场的时候，如果神不许可，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丢失。那么言下所以因此诗人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保护我们的性命免受一切的灾害。你就是说就算我们在刑场上，就算别人给我们拉去马上就砍头，神要不允许那也不会有死亡，甚至有些危险是诗人是基督徒正义的做法英勇的做法。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里，神会保守我们的生命。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像约翰福音第二十十二章讲的，我们的生命不在于我们的保护。就把这几篇圣经放在一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如果让我们付代价，我们愿意走向死亡，我们不要试图保护自己的生命，你保护不了。也是说爱惜自己的生命的人反倒失伤了生命，那不爱惜自己生命的人反得到了生命。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怕死反而得到了生命。这个生命不只是现在的，不仅仅指现在的生命，还指向永生的生命。因为最近我们的家里亲戚有个人突然得癌症，他们很沮丧，就跟分享，我呢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那么有一个牧师，因为我们这个大家族还包括我们的，稍微再往外再画一圈能画十几个牧师在里面，就讲不要信不要怕只要信。我马上私下跟他讲，你这不是在鼓励他，你是在打击他。为什么呢？神跟你讲了我保证他的病不会死亡吗？神没有应许，你为什么应许呢？你应该鼓励他去面对，对吧？要坚固他的信心。神呼召我们，刚好我这个礼拜讲的玛利亚，神呼召玛利亚让她怀孕，神呼召我就让我死。 死亡也是神的奖赏，你应该这样鼓励他，而不是鼓励他凭着信心，因为神没有应许。理解我讲的吗，弟兄姊妹？在美国这里有一个医生，因为他出了医疗事故，使他没他，因为我们这里做医生的知道，所以有的人像美国医生这不好那不好，我说你不了解美国的法律，美国的医生必须这样做。哎，这个弟兄你就讲点人情，这一个人情讲得惨了，后来人家告他，那些弟兄姊妹都是安慰他啊，你放心，神是公义的。后来我跟他讲，如果神是公义的就应该惩罚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按照规矩嘛。所以我就鼓励他，后来他说，哎呀，牧师你讲这些话我倒觉得得安慰。最终他的官司打输了，那就是因为他打输的结果对于美国的一个医生来讲是很惨的。那么什么呢，在这之前我跟他讲，结果不容乐观，对吧？我说我为你祷告，求神给你信心来面对。那你为什么不祷告神啊，让他不要输呢？我觉得如果神不让他输，我们这个神还是公义的神吗？明白我讲的吗，弟兄姊妹？那么就是说，当我们得病的时候，我们不要指望神一定医治我，哎，我相信我的生命在神的手里。当我们面对一些危险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危险一定能躲过，但是我们相信神在危险中与我们同在，就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多次这样的教导。所以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里，就像我们现在死了，脑袋砍掉了，不出气了，我们是相信永生的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听说要死了应该是开心的，像我爸爸死了我很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没信心。我问我儿子，将来我死了，他说你死了我们开 party， 因为你上天堂了，我们为什么要难过呢？我相信他讲的是真的，他是有信心的人，我是没信心的人。弟兄姊妹，你们真的都相信天堂吗？你们相信天堂，你们盼望不盼望去天堂呢？你们知道此时此刻，这个最近这几周，墨西哥边境在发生什么事吗？那些人为什么拼命来美国呀？对他们来说，跨过国界就上天堂了。当然美国没有那么好，他们冒着那么多的危险要来，他们过来了就开心，没有一个人过来了，哎呀，我这么倒霉，怎么把你们把我给挤过来了呢？因为他们以为美国很好，他们都有这么大的信心。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以为天国很好，我们有没有信心呢？我们的信心还不如那些偷渡客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就连死亡也不能夺走我们的生命，应该这样理解。所以我们不怕疾病，所以我们不怕灾难，我们也不怕贫穷，我们也不怕失业，我们也不怕别人误解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神会保护你到什么地步呢？连一根头发都不会丢失。那么你出你入，一方面是指每件事，其实一方面呢是指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出和入，就出就是地点的转换。所以我们讲神的保护是无所不在的。那么当时呢，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人生就是朝圣的道路，我们就像往一个朝圣的路上去走一样。所以在我们这条朝圣的道路呢，我们有冒险，我们有时候会很孤单，有时候没有人理解你。那么这朝圣的道路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欢乐。鼓励弟兄姊妹去读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那就是讲一个基督徒出了家门，最终讲他一路走到天堂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那都是描述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要遇到的事情。所以我们一个朝圣者走在这条道路上是需要神的保护的。那可能会孤单，但是心灵也不会孤单。比如摩西，我们在学出埃及记，摩西的人生其实是很孤单的。首先他前40年长在埃及，他是一个以色列人，而埃及人是仇视以色列人的，甚至于呢是看不起以色列人的，杀害以色列人的，只是因为法老的女儿喜欢这个孩子给他留下来了。你们想想这种成长的过程，摩西 在他们中间能找到存在感吗？这摩西早都知道他是以色列人，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有一天一个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摩西打死了那个埃及人，说明摩西早都知道。其实在埃及的40年，摩西也是没有什么朋友的。后来逃难逃到了米甸的旷野40年，在旷野他想交朋友也交不到什么朋友，没有什么人，那又是另外一个民族，同样不是摩西的民族。那么后来40年，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看圣经，除了有时候跟亚伦有些商量以外，那些老百姓饿了怪他，渴了怪他，总之累了怪他，一天到晚都是怪他。所以摩西的人生如果从朋友来讲是很孤单的，但是他不孤单，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有神与他同在。那么如果没有神，可能我们世界上有很多朋友。我因为我们家有些堂弟嘛，很多，有时候呢他们觉得朋友非常多，请他吃饭的都是哎呀一天到晚玩得很开心，偶尔他清醒下来，有时候都跟我讲，大哥，我觉得我这人生过得没意义。我说为什么没意义呢？你看要钱有钱，要房有房，要车有车，要什么有什么，你还有什么没意义吗？这一切都是外面的假的。他说我内心很孤单，最近一段时间不但孤单还很惊慌。他就问我，这钱之前的说这个买了很多钢材，最近说钢材跌价，买了换了一些美元，也买了一些黄金。他说他解决一部分，到底他有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我说我没钱，这个我不用愁。那你这么多钱怎么这么愁呢？他很愁，也不敢跟别人讲，他对谁也不信任。哎，我对吧？总之他发现很孤单，哎，遇到了好多的事情。那我就跟他讲，其实我遇到这样的机会，我就要跟他讲福音了，对吧？因为我说你也说你信耶稣，但我怎么看你不像个基督徒呢，对吧？他说我信，我需要神的时候就找神，需要活的时候就找活，总之他都信。啊，我说因为你对谁都不忠诚，所以你必然孤单。总之这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人看着很风光，其实他心里很孤单。哎，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可能看着很孤单，其实我们不孤单，我们心里有神。摩西因为他始终有神与他同在，所以摩西自己写诗篇说，一般人活70岁，强壮一点活80岁，其实他活了120岁。那么他为什么活120岁？100%是神让他活120岁的，这毋庸置疑的。但是也有一点，他很乐观，因为他相信神与他同在。所以摩西死的时候眼不花，耳不聋，估计牙可能也不疼啊，他死的时候还那么健壮一个人。那么他的人生命活多大是由神定的，但是能不能健康，可能比如说神让我们活100岁，你乱搞也活100岁，但可能你残疾，可能你这个各种病，如果你注意你的身体呢，可能你活100多岁很健康，这是肯定的。那么摩西能够那么健康，其实他的心灵是有安慰的。他的安慰从哪里来呢？当然是从神那里来。所以弟兄姊妹，那么在我们的人生中有这样一位神与我们同在，有这样保护我们的神，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还担心什么？还有什么不愿意交给他的呢？还有什么不可以交给他的呢？都放在你手里。你现在弄一堆人民币可能将来贬值，你买一堆黄金可能也用不出去，最好的办法放到交给神。所以在如果有些基督徒跟我讲，我的钱怎么办呢？全奉献给上帝，保证将来一个不丢失。但是有一个老弟兄，台湾有个刘东坤，南刘北寇，你们台湾人应该知道。那么他把教堂建，就是教会需要，他把他的房子卖了，捐给教会了。他教会呢有个弟兄是在银行上班的，那个弟兄的儿子跟他聊天，刘爷爷听说你房子卖了，你钱从我爸那里，你看他替他爸拉业务，小孩子都懂拉业务。他刘东坤讲，你爸那银行不安全。我小孩子以为是真的，回去跟他爸讲，说刘爷爷说的，你那银行要破产。刘东坤只是开个玩笑说不安全，他回家变破产。这弟兄一听，这牧师讲的话肯定不是乱讲的，来问他说，刘牧师，你怎么从哪里得消息我们家银行要破产？ 刘东辉，我没讲你们家银行破产呢。他说，怎么会这消息呢？我儿子讲的。哦，刘东辉明白了，这是我跟你儿子开玩笑的，对吧？我说您的银行不保险，还有什么比天国保险的呢？这我钱卖了，全捐给教会了。那当然，天国比你家保险。啊，真的，这是刘东辉，这个南流北寇有名的传道人，现在已经不在世界上了。所以弟兄姊妹，交给上帝，我不是让你们把钱卖了都捐给教会，我是把你们所有的都交给上帝，交到上帝那里是最保险的，不会贬值，也不会生锈，也没人来偷，更没人来没收，放到神那里是最保险的。将你的孩子交给神，怎么交给神呢？按照圣经的价值观来教导你的孩子，那就是交给神；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教导你的孩子，那就是把你的孩子交给神，把你自己交给神。怎么把自己交给神呢？那就是遵行神的真理，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教会服侍，按照圣经的真理建立你的家庭，在你的家里尽本分。比如那有的弟兄姊妹问了，神既然这么美好，这么良善，让世界没灾难不行吗？那你讲这话太理想了。如果世界没灾难，那些很多犯罪的人该受惩罚，你还觉得公义吗？如果你儿子天天被邻居打，你希望你那个邻居平安吗？你肯定不希望他平安。世界上没灾难了嘛，天天打你儿子的那邻居也在平安，你满意吗？神是公义的。比如在出埃及第七章到十一章，神在埃及行了十大神迹，对埃及人来说那是十大灾难，对以色列人来说那是十大神迹。世界上有时候发生灾难，那也是一方面是神要保护他的子民，一方面是神要操练他的子民，一方面是神要惩罚世界那些罪恶。但是十大神迹的最后一个神迹呢，是击杀埃及长子，神让以色列人杀一只羔羊，然后把羔羊的血都涂在门上，然后以色列人就免去了这一切的灾难。其实这象征神借羔羊的血实行的救赎，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将他的救赎赐给了我们。所以有时候灾难是神对他子民的一种救赎的方式，对他子民的保护。所以我们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灾难，我们不能完全知道，但是我们却知道在灾难之中有神的保护。那么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相信不管将来发生什么，神也保护我们。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疾病不可怕，死亡不可怕，所有的灾难都不可怕，因为有一位全能的神在保护着你和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遇到难处、信心软弱的时候，向这位神祷告，也愿神赐福大家，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是创造天地的神，你是救赎我们的神，你不会丢弃我们，任何时候你也不会忘记我们。有时候我们经历的事情我们自己都不明白，我们有困惑，我们有迷茫，我们有时候会有怀疑。当我们遇到了一些不合理的事和不合理的人，我们有时候也会烦恼。主啊，求你圣灵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这一切的难处都是为了操练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成长，操练我们更加认识你。求主赐给我们对你的信心，任何时候让我们依靠你，将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